感谢神，我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啊，昨天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真的是一家人啊，很难得在茶城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这一次去夏洛特的时候啊，很多人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从查塔努卡，我说查塔努卡哪里啊，我都没有听过。然后他们在地图上找找找是在哪里啊，我说田纳西州啊，他说怎么没听说过这一个，我们来到美国20多年了，居然没听说过，很有意思啊。我说这个你是出门太少了，我们那个城市很好的，很美的，特别是我们教会啊，是我认为在美东地区最好的教会，感谢主，哈利路亚。我说我们教会是最相爱的，我看他们啊，那去了100多人，可是只有5个牧师，为什么其他教会没有牧师？他们说你们教会在这么小的一个城市竟然有牧师，我说感谢主，这是弟兄姐妹祷告的结果，哈利路亚。我们说你们要祷告啊，都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认罪哦，这是感谢主，不容易啊，特别是在啊美国这样的一个地方，在美中这个地区，我们华人建立教会真的是依靠神的恩典，靠着自己是不行的，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凡事都能做。所以感谢主，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情辞迫切的祷告。刚才我们已经读完这段经文了，在这之前呢，我想我们啊有一段时间来祷告。感谢主，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是这样的爱我们的教会。我们昨天看到教会在一起聚集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看到主你就将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一家人。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我们为着昨天我们所做的一切献上感恩，因为主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亲爱的耶稣，你来眷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赐福我们的教会在你的里面更加的成长。主耶稣，也求你来祝福来赐福我们今天的主日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有圣灵你亲自的带领。主啊，你就是我们人生中唯一的依靠，你是这个教会的依靠。主啊，愿你来恩待这个教会与我们同在，也赐福今天的讲台，从头到末了都有圣灵你亲自的恩膏，愿孩子所分享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你自己的感动。亲爱的主，愿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祷告是什么呢？我们说祷告啊，是神所赐给基督徒的权柄。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不会祷告啊，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在这方面有一些反思。世人啊是没有那样的权柄去祷告的，只有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他才有这样的权柄，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祷告是基督徒对自己身份的肯定。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向谁祷告啊？是向神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人啊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已经靠着耶稣基督得救了，我们这一个生命是可以和神发生关系的了，我们已经成了一个什么？一个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义人了。所以祷告是对自己身份的确定，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啊？是神的儿女。祷告是一种超越大自然规律的能力。许多的在用理性、用人的智慧和聪明解决不了的问题，可是透过祷告，你会发现神会带来超自然的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祷告不一样啊，祷告是经历神迹解决问题的办法。许多时候我们解决不了问题，可是我们透过祷告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祷告是祝福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承受了神的恩典和赐福，同样我们在祷告中为别人祷告，为别人来带祷来守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也是祝福了别人。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啊？祷告的生命。阿们。要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要祷告。好， 我请那个同工帮我放一下，这个不太好用啊。那有一天，当耶稣他这一个祷告完了，再往下放一下，因为啊，有一天当耶稣祷告完了，有一个门徒向耶稣请教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怎样祷告。”啊，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门徒看到耶稣的祷告，他们一定很想知道祷告的秘诀是什么。这时候呢，主耶稣就给他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啊，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主耶稣教导门徒说什么？你们祷告是向谁祷告啊？是向天父祷告。在以色列人的宗教观里面，法利赛人他们祷告，他们不会说天父啊，他们没有这么祷告，他们会说我的主，我的神。可是主耶稣说，这是你的天父啊，这是一种关系，一个新的一个关系的确立，就是一个跟随基督的一个人了。你在上帝的面前是什么？是神的儿女了，这是不一样的。而且他说什么呢？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敬拜，这是一个敬拜。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哇，这是一个对上帝的一个称颂啊。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主耶稣教导说，你们要敬拜这位神，要敬拜这位天父。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生活中的作为是什么，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天是需要他的，甚至是一种感恩。这样的祷告是和过去的祷告和法利赛人的那种宗教形式的祷告是不一样的，更深的把这一个祷告带进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他说什么呢？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他讲到什么？人与人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祷告中，主耶稣所教导的就是我们对神的敬拜，对自己的身份的认定，对上帝的称呼，还有就是我们这一个人是否愿意饶恕别人。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教导门徒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所阐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法利赛人的那种祷告的方式。法利赛人的祷告是一种流于宗教形式、宗教化的祷告，主耶稣甚至说他们什么呢？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是宗教性的祷告。可是主耶稣所教导的祷告是一种完全打破了这种宗教形式的祷告。这样的祷告乃是让门徒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中更深的来认识和上帝的关系。透过这样的祷告来发出自己内心的渴求，主耶稣的祷告首先就是带我们进入到对神的敬拜，对自己的认知，还有向神的悔改。在祷告中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啊，首先是和神要建立关系的。我们这一个生命啊，首先是一个饶恕别人，是一个在神的恩典中，是一个享受神的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同时在祷告中求神保守自己远离一切的罪恶，是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主耶稣所教导的祷告，这些祷告是一个祷告的前提。你看到没有？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首先怎么样？会敬拜赞美神的。你首先要在祷告中建立我们和神的关系，没有说像一个孩子一样平时不理爸爸妈妈，然后怎样向爸爸妈妈一开口就说拿钱来，对不对？哎，我要这个玩具，要不要给我买？不是的， 祷告不是上来就向神要什么，祷告乃是要先恢复自己对神的敬拜，要称呼神是我们的天父，乃是确立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儿女的这样的身份，乃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建立知道称颂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尊贵权柄有荣耀，乃是祷告带出神的旨意，就是让神在我的生命中能够行使他的旨意，这是祷告，弟兄姐妹。所以祷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建立自己和神的关系，我们向神祷告不可以带着罪恶去祷告，不能不悔改不认罪就祷告，也不能对别人的仇恨带着对别人的仇恨向神祷告祈求自己需要的事情，而是首先在神的面前摆正自己的位置，尊主为大，称颂主名，悔改认罪，以感恩的心向神祈求自己或别人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主耶稣教导完这些祷告的内容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让门徒去理解什么是祈求式的祷告。照着主耶稣的讲法，这是一个完全不受理性所支配的祷告，而且是一个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祷告。主耶稣以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告诉门徒，一个情辞迫切直求的人啊，他必能够得到天父的回应，因为情辞迫切的祷告是出于什么？信心还有爱心。我们看到这一个耶稣所讲的这一个故事，这里面的这一个主人公，他当时是干什么？是要向他的朋友，为他的朋友求三个饼，对不对？他的祷告是为别人求的，是有爱心的，因为有朋友来他家，对不对？然后他去求饼，而且什么呢？当他求的时候，他实际上也是在自己为自己求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祷告，它有几个特点。那第一个呢，是不分时间的祈求，不分时间的呼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半夜里面，这样的时间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不合宜，没有一个人啊会在半夜去打扰别人的啊。你有没有说，哎，今天啊我有事情啊，我要求丽君弟兄帮我办一件事情，然后呢你半夜开到他家里面，你敲他的门让他来帮助你，你一定不会的，对不对？你一定会要在清晨的时候或者在早晨的时候先给他打一个电话，然后呢再去拜访他，没有要有预约。可是我们看到这一个人怎么样，不分时间啊，立刻就去了，然后人家都已经睡觉了还带着孩子。那个时候以色列的这一个人住的那个房子啊，可不像现在啊，有外屋。那个时候到了晚上，很多人他们家里面有这些羊啦，都会赶到屋子里面去的。不，他要敲门，屋子里面被搅扰得一塌糊涂。可是你发现这一个人怎么样，他就不停的呼求，他不分时间，不管对方怎么样说我们已经睡觉了，请可不好不要了，可是他一直在求。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主耶稣跟我们说，你要不停的要直求，要情辞迫切的祷告。哎，你说那这一个人啊，他是和这个人他是一个啊，认识不认识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看哈，当他去打扰这个人的时候，从我们心里面来讲啊，这个是不理性的。但是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啊，乃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向神的祷告就应该是这样，不要用你的理性来左右你的祷告，乃是怎么样，乃是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知道这位神他是可以随时的供应你的需要。诗篇121篇第四节说，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诗篇88篇的第一节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你不要害怕，你当你害怕打扰别人的时候，你不要害怕打扰神啊。我们的神啊是不怕被你打扰的，你对神不要太客气，在祷告上面 你老是觉得哦，这个可以吗？那个不可以，或怎样？这就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你的孩子，他每天在你面前老是怯怯懦懦的，老是特别担心受怕，老是害怕，哎呀，我说错一句话，爸爸妈妈就很生气，或者是我害怕得罪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不要理我了，然后总是想，哎，这个时间可不可以给爸爸妈妈说话？那个时间可不可以给爸爸妈妈说话？哎呀，还要给你留个纸条，说爸爸，我要给你预约，今天晚上是不是可以谈一谈？你觉得你要有这样的孩子，你会舒服吗？你一定不会舒服的，乃是证明你和他关系太疏远了。你要不要跟你的父母说话聊天？要跟他预约啊？不可能的，对不对？你跟你的公司的老板要聊天的话，可以预约的。可是你的父母是你的老板吗？不是的，他是你的父母，他是爱你的，爱你的。神也是这样，神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神巴不得的每一天随时随地的我们向他祷告祈求，不分时间和地点，我们祷告。你在每一个时候，你说哎，是不是一定要分别一个时间出来祷告呢？那是最好的。但是呢，如果你驾车也是可以祷告的，如果你走路也是可以祷告的，甚至连你做饭的时候，连你刷碗的时候都是可以祷告的。所以祷告是不分时间和地点的。在你失眠的时候啊，你不要老是觉得哎，我失眠很难受，吃点药好不好？你用那个失眠的时间你去祷告啊，你去亲近主啊，你默想主的恩典啊，你会发现每当你失眠的时候，你在祷告默想寻求神的时候，哇，神会让你安然入睡的。所以弟兄姐妹，祷告是不分时间的，神喜悦我们每时每刻的来呼求他。那当然我们不可能说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的，神是可以二十四小时不打盹不睡觉，可是我们要不需要要睡觉的。那除去睡觉的时间，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来祷告，甚至是分分秒秒的来祷告，从自己的思想里，从自己的心怀里和意念中来默想神，默想神的恩典。我们家是这样的，一上车就开始敬拜神，一上车就开始赞美主，不管是去哪里，只要一开车就是赞美主，这是我们家一养成的一种习惯了。然后无论怎样，哪怕是躺卧，哪怕是睡觉，哪怕是吃饭，哪怕是坐着看电脑，都是在灵里面不断的和神相交，这是一种祷告的习惯。第二是什么？毫无顾虑的祷告，毫无顾虑的呼求。神喜悦我们呼求他是毫无顾虑的，不是那一种不好意思的客客气气的。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的祷告很客气对主，哎呀哎呀，那种感觉就好像在跟一个陌生人说话一样。不是的，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是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你如何跟你的妈妈说话，你觉得和你妈妈很亲啊，你就要怎样和神说话，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单纯的向自己的父母祈求。我们对祷告的这一种这一种方式影射出我们和神的直接的关系。你是否能够向神祷告带着那一种亲密的那一种态度那一种关系都在你的祷告中反映出来。人啊会厌倦我们的祈求，神会不会厌倦？神是不会厌倦的。我们千万不要把神当成陌生人。当我们确定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要放胆向神祈求，毫无顾虑的向神祈求，是一种信心的祷告。这样的祷告表明我们对神的爱是有绝对的把握你毫无顾虑才证明你怎么样，对神的爱是确信的。因为你知道神爱你吗？你什么都不惧怕的。你越是不能确信神爱你，你对神的祷告怎么样，越是心里面觉得哎呀不自然，觉得客客气气的，胆战心惊的如果你没有犯罪，如果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认罪悔改了，你的祷告怎么样？不是胆战心惊的，是坦然无惧的。阿们，对不对？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怎么样？是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不是战战兢兢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是坦然无惧啊，是毫无顾虑的向神祈求，这才是祷告。如果你的孩子整天在你面前害怕，爸爸，我怕你，我害怕你， 你肯定会觉得我很难过，肯定是伤了这孩子的心了。那说明你和他的关系那种爱是没有被建立起来的。我是每一天啊，希望我的孩子给我说话是毫无顾虑的，希望他给我顺其自然的想怎么说就怎么样说，他想干什么就给我说表达出来，不要什么心里面藏着掖着，然后给我讲一半，下一半还要自己想，在这边不要这样，乃是什么，乃是要毫无顾虑的把他心里面所有的想说的说出来。我每次带孩子去商场里面去买东西，我自己去买东西，他总是毫无顾忌的拿了一个东西说，爸爸我要这个，放到篮子里面来。哎，有时候说实话，坦白的说哈，可能不太想买那个东西，但是他要。哎，有时候给他讲讲道理，哎，这个好不好，下一次再买。可是下一次他又拿来又放到篮子里面，好不好，下一次再买，然后又放到篮子里面，下一次，最后你还是怎么样给他买了。你说李成林啊，他老是拿着棉花糖，每一次去就是爸爸我要吃棉花糖，然后下面他妈妈，妈妈我要吃棉花糖，他毫无顾忌啊。可是棉花糖你吃的太多了，我每次要吃棉花糖，我说好不好换一个东西。嗯，有时候不想给他买，因为每一大包他又吃不完，剩下就丢掉了，怎么办？可是他就这样挺坚持，毫无顾虑，我要吃棉花糖，嘣，放在篮子里面了。然后我要吃这个，我说好，以后再买，以后再买。然后你不给他买怎么样？啊，就开始哭，毫无顾忌啊！哎，你这个脸皮太厚了，是不是？你这要东西你不能这样的嘛。可是你知道，在情辞破戒原文中解释就是厚脸皮的意思。你读原文啊，厚脸皮啊，这是什么？孩子对爸爸的这一种态度吗？因为他觉得和你亲啊，因为有你才能满足他的需要。你我会不会像神，对神是这样，我们觉得神会 满足我的。当我们和神的关系确立以后，我们要对神有绝对的信心和把握，就是我们的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这是对神和我们的关系的一个确定。我们确定神是爱我们的。诗篇八十一篇的十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怎样，大家说，大大的，我就给你什么，充满，大大的张口。什么是大张口？是要把水张的大，要呼求啊，你不要老是闭着口缄默不说话，连阿们都蹦不出来两个字。我就觉得这一点很痛苦啊，因为我以前没有复兴祷告之前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一圈人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祷，然后最后你说啊，阿们。你的生命是要和神的灵要发生关系，圣灵在里面工作的时候，你要不停的来宣告，承蒙主愿，蒙神所愿，每一句话都是蒙神所愿的，阿们。感谢主，这是信心的宣告，这是一个确定。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的二十二节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神是乐意赐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这样的与神亲密的关系中毫无顾虑的向神祈求，甚至说的难听点，厚点脸皮吧，厚点脸皮吧，对神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对神厚点脸皮好不好。那第三是急切不停的呼求。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要立刻的转向神，向神呼求。我这一次去夏洛特的路途中，走到一半啊，我们因为出发比较晚，等着孩子放学，要等两点多钟以后才开始出发。可是我们开，我当时我也没有选择好路线，我想找最直的距离，最直的距离什么？就是从那个克里夫兰是吧，一直往下走那个65路啊，山路哎，所以一路都有主的保守，虽然风景美了一点，可是你知道那一个路会慢了一点，开到4:40的时候才开到差不多一半，突然间车墙剧烈的震动了一下，你知道是什么感觉？那个显示屏上的那一个发动机那个灯亮了，黄了，然后车怎么开都开不动，开不起来了， 再加油就刹不上去了，只能是缓慢的往前，后面的车都急得不得了。哇，我说主啊，怎么会在这样情况下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就赶紧的，我说我们找最快的最近的一个路口，可是那里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怎么办？大声的呼求啊，神啊，求你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车出问题了，现在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不知道，主就求你让这个车在今天我们就要道路下落特。然后终于靠近最近的一个加油站，然后那个加油站的人说，哎，离这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修车站，你们去吧。我那个车啊，像蜗牛似的挪挪挪又挪到，可是挪错方向了，挪到一个社区里面去了，而且那个社区吧荒无人烟，都是房子，怎么办？连人都看不见啊！我就停在小路旁边，一个人都看不到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车里面祷告，武警就去，正好有一个人出来，一个女的出来以后呢，武警就赶紧找她，跟她说，哎，我们的车坏了，可不可以给我们说这附近哪里有这些修车站修车的地方。她说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她把电话给我们。然后武警就赶紧打电话，对方说对不起，已经下班了，5点钟，我们这地方都是5点钟、4点钟就下班了，哪有说现在还有，而且是周五嘞，你要修啊也等星期一才修啊，明天就星期六星期天，谁还去修车？怎么办？我都人家问你是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在哪里，什么路都不知道，我的手机还不能上网，怎么办？又挪回去了，挪到一个麦当劳。但是我们这一路我们就不停的呼求，急切的呼求，迫切的祷告，连李承泽都祷告，连李承林也祷告啊！祷告李承林都不知道祷告什么，就祷告主啊，让你爸爸让我爸爸写好论文。我说现在是策划了，现在是不是什么让我爸爸开心，让我家人都开心？他什么都，但是他还祷告主啊，我说主啊，让我们的车能开，让我们的车能好。到了一个麦当劳，然后有人说：“哎，你要去那边？那边好像有个修车站。”然后我们又把车又开开，一路就在祷告，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找到。武警说：“我特别有信心，神不会把我丢在这边的。”我说：“大不了我们就在这地方找个小破旅馆先睡到星期一再走吧。”你看我的信心没有他大，但是我很乐观，你知道吗？我觉得很乐观，我觉得无所谓，是没有过不去的难处。但是他比我行，他说：“咱们今天一定能把车给修好的。”感谢主，我突然看到一个准备关门的修车店。就是卡在那个点儿，我们的车就进去了。那个人啊，一看我们进来了，我们就给他说我们的车怎样。他一看说我们是旅途啊，很好，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修车厂。为什么？他里面还有放的圣经，在那个休息室里面。然后呢，这两个人很快就帮我把车给整理了，因为里面有一个火花塞已经灭了，管用了啊，坏掉了。然后帮我们整理整理，还有其他的问题。然后这个车啊，顺利的，感恩赞美主啊，晚上就到达了这一个，所以感谢神啊。要急切不停的呼求，急切不停，你敲门啊，要不停的敲，不停的敲，你不给我开门啊，我就不行。那个饼你一定得给我，三个饼嘛，我就不让你睡觉了。要急切不停的呼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22章的第7节，大卫说什么？我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弟兄姐妹，呼求有时候要急切的，要急切的。情辞迫切的祷告是基于基督徒对自己和神的关系的认识。这个祷告的前提就是我们对神有绝对的信心和把握。我们要确信我们对神的爱是足以可以打动神的心的。而且我们能深知到我们和神这密切亲密的关系是任何人是不可能代替的。法利赛人的祷告是那种宗教式的祷告，可是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是一个全新的祷告的关系，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我们向神的祷告是基于神对我们的爱。阿们。你要知道神是爱你的。主耶稣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 没有说有一天李成林说爸爸我要吃饭，我弄一堆沙子给他吃，你说吃一碗那成啥了，对不对？你巴不得的给他做好饭，还给他做好菜，要给他最好吃的，给他买肉，你巴不得把最好吃的给他。父亲爱孩子是要把最好的给他的父母，对不对？有时候他问你要一块巧克力，你可能给他买两块啊。你想给他要问你要一块小蛋糕，你可能给他买个大蛋糕啊。这是神的心意。有谁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呢？我不知道蛇是害人的嘞。你巴不得让自己的孩子远离这些危险啊！你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他，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祷告，这样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祷告，我们对神有绝对的把握。但是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是信靠上帝的人，我们是信耶稣已经得救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才能蒙神的垂听和悦纳，我们才可以毫无顾虑地向神祈求。这里面呢，我们要有三个方面的认识。来，我们放一下。那第一个呢，神必为一切寻求他的人开门，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约翰一书的三章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我们真是他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真是神的儿女。你要确信我们是真的是神的儿女，阿们。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你要确信你是神的儿女。然后再说一句，我绝对是神的儿女。感谢主。耶稣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神的门永远不会向祈求他的人关闭的。这里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也信。今天在这个时代，神的儿女要切切的寻求祷告神，求主不断以他的怜悯，以他的慈爱浇灌到我们的生命中。无论你我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中，神都极其乐意听到我们的呼求，他也必以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回应我们的祷告。我妈妈有一次啊，因为我那时候在新加坡的时候，她常常啊从国内啊坐飞机去看我。有一次她自己啊，她当时是坐着飞机，还带着那时候带着李承泽啊去坐飞机，从海南岛的时候，结果她一出门啊，那个脚崴肿了，我这一路很疼痛的，走路都不行。那一天她就迫切的来祷告，她说：“主耶稣，求你怜悯我，医治我的脚，让我能走路。”啊，他那个脚一因为年龄大了嘛，一肿了以后就一下子就长起来了。感谢祷告以后，神就这样奇迹般的医治他。本来他是根本不能走路的，可是立刻就能走路了，神就立刻医治他。我发现我的母亲开始有这种医治的恩赐嘞。他这一次回到家乡，他要陪我的外婆，外婆年龄大了，已经80多岁了，他要陪她。可是我外婆十几年啊，夜里面会起来大声的喊叫，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去探亲，坐在一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到了一两点钟的时候，他就开始拼命的嚎啊，拼命的喊。他老是感觉，我就觉得有一个乌鬼好像是这个在背后攻击他。我妈妈这一次回去啊，因为她要照顾他，又发生这样的事情，每天晚上持续不断。对我妈还好，她必定啊，她开始在灵里面开始警醒，她知道这是邪灵的工作。因为我外婆过去是信佛教啊，拜过偶像，然后我妈妈就开始给她按手祷告。当然我外婆也受了洗了，也已经信主受洗了，只是她里面可能还有很多不干净，年龄大了嘛，不懂。奉拿撒勒耶稣的名捆绑黑暗权，让魔鬼撒旦离开，让她好好的睡觉，让她停止她晚上发梦。哇，每当我外婆一声一坐起来开始喊的时候，她一按手在她身上，一祷告完她就立刻就睡去了。一天两祷告了10天以后，整整半年多的时间再也没有发过梦，再也没有起来叫过，每天都睡得特别的安稳。我妈说真的是感谢神，这是一个神迹啊。弟兄姐妹，上帝岂不怜悯他儿女的呼求吗？ 所以我们要确切的知道，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神一定会我们解决的。第二点，神回应我们的祷告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信心的祷告不但能得到神的垂听，而且信心的祷告能得到更大的赏赐。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没有一个祷告神是不垂听的。我在新加坡读神学院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一个老姐妹啊，她是一个我都叫她阿姨。那他们的家庭都非常近钱的，她有两个孩子。她的家庭很富足啊，在新加坡有一个叫五级芝麻山这个地方买了一套别墅。你知道在新加坡一套别墅可不像在美国啊，美国啊十几万的房子在新加坡都要卖到上百万啊。他那套房子在美国这样的环境至少我想也就是差不多二十多万吧，可是在新加坡那是三百万的房子，只有有钱人才可以住到这种独立式的别墅，就是独门独院，那院还没有那么大。可是他住在山上，他就给我住在他家里，而且他还有两个一个菲律宾的佣人和一个印尼的佣人在家里面照顾我。天天早上起来都是早餐做好啊，来到新加坡的第一天就是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早餐做好，然后呢晚餐做好，中午呢我就在神学院吃饭。他每一天啊开车送我下山，然后呢我在有时候我就是把我送到神学院，一般放学的时候呢那就是他在开车在接我回来。这样的一个情况都是准时准点的。他山下有一个巴士车站，从巴士车站到他山上啊要走啊至少半个小时，但是骑自行车就很快，是10到15分钟，那开车就更快了，就3-4分钟就差不多就下来了。那个山路很曲折的。啊，有一天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劳累过，我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发冷，我知道吹空调吹的，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要感冒了，我就给神学院老师说我要赶紧要回去赶紧休息睡觉。然后呢，我呢就坐着巴士车就回去了。那时候呢天开始阴，开始昏暗，我就要看这个天好像有点下雨，我身上没有带伞，我没有带伞的习惯。那他呢我就发了一个短信啊，给这一个阿姨，我说我身体不舒服，我先回去。回去我看看到山下面，他说你在山下面等我也好，或者怎样也好，反正你打车回去也行啊，你打车回去呢就是你找佣人给你钱交这个德士费就可以了。我当时呢我也没有想从神学院就打车回去，我就想坐巴士到山，是我这个判断失误。等到我下了巴士车正在往山上准备走，想找一个德士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根本没有德士的，那个地方很偏的，哪有德士到那地方去，而且又是中午，根本没有德士的，连个人影都不见，而且旁边都是这种住家户，都有院子，院子都锁着门。就在这时候天开始豆大的雨点落在了地上，我当时想糟了，新加坡下雨啊都是狂风暴雨立刻就来的，你根本就是判断就是差不多1-2分钟不到，那个大雨一定下来的。我说这一下要淋雨了怎么办，我心里面又紧张又慌，然后我又在想自己又在开始又要生病，这一淋雨一定要生病的。我就开始大声的呼求，我说上帝啊，神啊，天父啊，求你在这个时候帮助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来帮助我，哪怕给我一辆车也好，只要能让我立刻的解决现在的问题，我要向你来呼求，就是我不要淋一滴的雨在我身上。我呼求啊，我一边呼求一边在路上左右看右边看，看看有没有德士，没有，一个车都没有。然后我就想怎么办，我就背着包赶紧往前走，就在一边走一边大声的呼求，主啊，求你给我一辆车。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就在前面突然停下一辆德士，我二话不说我赶紧的进去了。一进去那个倾盆大雨就落了下来，那个司机说哎呦你可真走运啊，我说感谢主，哈利路亚，我说上帝让你来接我。他说啊你是基督徒啊，我说是啊，我是神学生啊。哎呀太好了，他说那我今天要送你回家不花一分钱。我说不行，我一定要给你钱的。他说你是神学生，我是基督徒，我要服侍你。然后就把我开车送到家门口，大雨啊瓢泼，那个佣人啊 着急的不得了，说这一下子可麻烦了，这个李传道怎么在外面，这下雨淋坏了。结果一辆德士进去，进到他的家里面的院子，然后呢把门开开了，哇，都有人开打伞来把我给接出来，然后呢要给他钱，那个司机说不要，那个司机说你为我祷告，我就祝福为他祷告，他就开开心心的走了。我就一直感谢赞美主，我说神啊，你真的是奇妙的神，我向你求什么你就给什么，而且怎么样还是这样好的，是一个派一个主内的弟兄来接我，这是神迹吗？是，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回来的时候那个阿姨也进来了，说天风啊，你是不是淋坏了，你怎么来的，听说你一点都没有淋到雨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给他说，哎呀感谢神，这就是神差派天使来帮助我。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神要透过一些超自然的能力来告诉我们，很多事情要在祷告中解决的，神一定会将这一个最好的赐给我们，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最后我们要看，神必赐圣灵给寻求他的人。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更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祷告是经历圣灵的最好的途径。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在祷告会上发生的。弟兄姐妹，在历史上许多属灵的大复兴都是在祷告中实现的。这里说你们要大大的张口，神就怎样大大的来充满。我深刻的体会到，开口大声呼求式的祷告，情辞迫切的祷告所带出来的震撼力是多么的强。当教会的人都能够开声开口放胆大声的来呼求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很快就复兴的，真的是这样的。你去看看所有的千人以上的教会，不是千人就是500人以上的教会，他们的祷告会或者是他们的主日崇拜，有时候牧师说我们一起开口祷告吧，都是大声的赞美敬拜神的。弟兄姐妹，我去参加韩国的这一个祷告，哇，韩国的祷告会都是什么，他们因为韩国人很忙啊，首尔到了晚上8:30才开始祷告会，然后一直祷告到凌晨的1点钟才结束。我在这一个如意岛纯福音教会的时候，那一个会场可以容纳上万人，座无虚席啊，满满的人，然后呢那一个祷告的声音像海浪一样，像 巨浪一样掀动着整个会场，祷告的烈火不断的焚烧燃烧，他们为韩国祷告，为美国祷告，为世界祷告，为家庭祷告，为自己的儿女祷告，为自己的生命祷告，将每一件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教会极其的复兴。在祷告的山上，你会听到，我在祷告山上的时候，我夜里面12点钟我都听到山上赞美的声音，哈利路亚，敬拜赞美主。我们知道祷告山都是什么，都是圣徒的坟墓啊，现在被变成祷告的山。冬天啊，二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冬天韩国很冷的，都结冰的，可是山上祷告的声音真的是像浪潮一样，哇，真的是感谢主，这样的教会是一定是复兴的教会。祷告经历神迹，祷告经历复兴，祷告经历圣灵的充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一定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也参加过一些祷告会，是死气沉沉的，就那么几个人，小毛3-2只，然后就牧师在那么祷告，然后大家都从头到尾听不见一个阿们，直到最后结束说牧师说阿们，大家说阿们，好像觉得这个会赶紧散了吧。不是这样的，祷告乃是什么，牧师每一句话你都要阿们的，因为每一句阿们就是牧师的每一个祷告，弟兄姐妹每一个祷告都是蒙神所悦，神就照此成就了吧，神岂不喜悦呢？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要成为一个复兴的祷告，一个像烈火一样的祷告，要大声的赞美主来敬拜神的祷告。阿们。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一定会在祷告中复兴的，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复兴的教会。我就有一个看见，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敬拜上帝的教会，一个在敬拜中上帝不断的来成就他的旨意，彰显他的荣耀在我们的教会。家庭中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夫妻的关系要彼此更加的相爱，在人看起来难成的事情神都要给你解决掉。任何有需要的人来到我们教会里，只要弟兄姐妹的祷告就一定得到成就，因为我们的神是尊贵有权柄的神，是圣洁的神，是荣耀的神，他能赐给我们 一切我们所要的，并且是照着我们大大张口所赐给我们，而且是大大的充满我们，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阿们。我们要不要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唱一首诗歌，我们真的要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因为这是圣，这位圣洁的、尊贵的、有权柄的、有能力的这位神。我们唱这首《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